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可以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经在184个国家向超过2亿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可以说他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一位人物。他可以说是为基督信仰创下了一个丰功的伟绩。那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人曾经向他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你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毫不犹豫的就回答说，我这一辈子有声音吗？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神会对我说，又仆人，你可以进到这里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他是一位如此创下如此功绩的一个人物，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得到神的这一句评价，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这样一个夙愿是源自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这个耶稣的教导，让我们重新来复习一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天国一个人要往万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叫那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葛培里牧师他为什么那么渴望的得到这样的一句评语，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然后待会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这个比喻是关于这个才干的管理的。那这里讲到了有两种不同的仆人，有两种不同心态的仆人。所以呢，我想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继续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仆人和仆人。那这是一个关于才干的分享。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才干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才干的认知，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才干的使用，第三个方面就是对才干的问责。我想就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先向神做出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学习领会你赐给我们才干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才干来荣耀你的名。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就先让我们来看看对才干的认知，我们对我们的才干应该有什么一个认知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耶稣就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关于天国的道理，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这是一个天国的道理，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要留心领会。同时呢，耶稣的这个比喻呢是借用了当时人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当时的人比如说一个财主，他要出远门，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回来，那他在出门前呢往往就会把他信得过的一些仆人给叫来，然后把自己的家业划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呢就交由这些仆人去管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代表的就是神，而这些仆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期盼，我们应当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现在再来想一想，这些仆人都得到了些什么，这主人给了这些仆人什么东西。这个耶稣继续说，他说这个主人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所以这些仆人们都得到了一些银子，得到了多少？5000两、2000两、1000两。很多时候我们一读就这样读了，是不是？这个两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这里并没有说是5000两，还是5000吨，还是5000斤，都没有说，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想当然就给加上去了。其实不单只是这个数量不是很明确，包括这里讲的这个银子，在原文里面也不是说是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可能是因为就在中文的版本里面是把它翻译成银子的，可能是因为这样翻译起来呢读起来比较顺畅一些。如果你去读英文的版本的话，有个别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是5袋、2袋，还有1袋的金子，那这一个袋有多重呢也没有说。但是呢有更多的英文的版本把这个字呢，把银子这个字翻译成的是 talent， 就是有5倍的 talent、 2倍的 talent、 还有1倍的 talent。 那 talent 这个字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是翻译作他连德，他连德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大概有75磅重。那有很多的解经家呢，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用的这个 talent 这个字呢，很有可能是从这个希腊字 talenton 这个希腊字翻译过来，而是延伸出来的。这个 talenton 呢是一个钱的单位，它是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这个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自己20年的工资加起来，那个数目有多少呢？如果突然有人把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放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去管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或许你会说，谁也不会把一下子把那么多钱交给我来管理，对不对？除非我是发了横财，或者是我做了大官，谁也不会把那么多钱来交给我们管理的。但是我要大家想想，其实我们要管理的东西要远超过这个20年的工钱的总数，我们要管理的东西要远超过这些金钱的数目。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talent 这个字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才干的意思，就才干的意思。这个才干呢是远超出这个金钱的范畴的，而且我们所拥有的才干要远超出我们20年的工钱的总和。不信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来说，他花你20年的工钱 来把所有的把你所有的才干都给买去。那从此以后呢，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人做，就有点像是你变成了他的奴隶一样。你愿意做这样的交易吗？你绝对不会愿意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才干要远超出，甚至是超出了金钱的范畴。如果你用金钱的单位来衡量的话，是远超出了这个二十年的工价的总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这个这些仆人所得到的银子，也就是神给他们才干，给他们才干，给他们一个恩赐，就这个主人给了他们才干，给了他们这个恩赐。我们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许多的才干，许多的恩赐。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才干的第一个认知，就是我们的才干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才干是从神而来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哎，慢点，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的才干不是我自己努力去学习，努力去磨练，努力去积累，辛辛苦苦得来的吗？没有错，我们是花了许多的努力来造就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才干。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理智，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又凭什么去努力，凭什么去学习，凭什么去积累我们的才干呢？神就是这样提醒以色列人的。在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技巧，能够去得财货，能够去赚钱。但神说，如果我不给你这个生命的气息，我不给你生命的力量，你又凭什么去得到这种能力，得到这种计谋去赚钱得财货呢？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才干是从神来的。我们忘掉了这一点，我们是要吃大亏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才干是从神来的。那这是我们对才干的第一个认知。那对才干的第二个认知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多少的才干。既然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多少的才干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些仆人他们所得到的银子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得五千，一个得两千，一个得一千。那是谁决定了他们得多少？是主人决定了。主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他们所能够承受的能力来给他们分配这些才干，给他们分配这些银子。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才干是从神而来的，也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是根据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能力来分配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神把我们造成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干，这是神量身定做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对才干的第二个认知。第一个认知就是我们的才干都是从神来的，第二个认知就是我们的才干是神量身定做赐给我们的，都是来自于神，而且神知道我们的能力，知道我们的特点，从而给我们专门设计了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才干。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应该对我们所拥有的才干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作为回应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才干呢？首先很重要的第一点，我们刚才都看到了，我们拥有的这些才干，我们千万不要懒惰，我们千万不要懒惰，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个拿了一千银子的那个仆人，把自己的银子给埋藏了。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的才干，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才干给埋没了。那个仆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得到一个对他的主人的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他是一个忍心的人，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他因为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呢他就害怕了，他就把他的银子给埋藏起来，结果得到的是一个可悲的结局。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坏的榜样。我们从神得到了才干，我们要使用这些才干，我们不要在侍奉的事情上裹足不前。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持有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才干呢？就是千万不要骄傲。或许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会比别人高很多，或许你能做的事情要比别人做得好很多，但又怎么样呢？你的这样的一个才干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所给你的，我们不要骄傲。是神给你的这样才干，你就按照神给你的嘱托去尽你自己的责任，你不要去看低别人，不要有这种骄傲。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基督徒，他们俨然把自己当作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认为教会离了他自己呢是不行的，所以呢动不动就说我要离开教会，以此来作为要挟。这样的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是没有对自己的才干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不要懒惰，也不要，我们面对自己才干的一个态度就是千万不要嫉妒，千万不要嫉妒，不要去跟别人攀比。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上面这里做讲道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执事的。我们不需要对别人所做的事情产生这种嫉妒的心态。别人要怎么做，那是神给他的嘱托，你做你那份，别人做他的那份。不要去嫉妒别人，也不要去跟别人攀比。在一个教会里面，一旦出现了这种嫉妒的心态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会让教会受亏损的。特别是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千万要小心这一点。我曾经见过这样的教会领袖，他因为害怕其他的弟兄姊妹会有更大的侍奉，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他就故意不把一些重要的侍奉交给这些弟兄姊妹去做，结果是什么？让教会受到亏损。所以这个呢，就是也不是神让我们所期盼我们所应该有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认知到我们的才干都是从神来的，而且呢是神量身定做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嫉妒。那我们再来想想，那神为什么要特意的量身定做赐给我们才干呢？他赐给我们才干的用意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对才干的使用。对才干的使用，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接着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两种不同心态的仆人。有两个仆人是拿着这个主人给他的这个本钱就拿去做买卖去了。那另外那个拿一千的呢，就去挖开地，把这个银子给埋藏了起来。那我们想想，做仆人的拿了从主人那里来的本钱，他要做买卖，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买卖？他做的买卖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呢，还是要为了主人的益处去做买卖？当然是按照主人的益处去做买卖，对不对？所以他做的买卖应该是为了主人的利益着想的，是为了要扩充主人的家业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样的买卖？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样的买卖？天国的买卖，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做买卖也是应该是为了神的事为念的，为了要扩充天国而努力的。神给我们才干不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己得到更大的好处，而是为了扩展天国而赐给我们这个才干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扩展天国，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才干去扩展天国。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用我们的才干去扩展天国呢？首先有一点，就是对才干的使用，就是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才干来努力的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你或许你说，哎，为什么建造属灵的生命跟扩展天国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想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有多少人是说我跟别人辩论，然后呢变得他把我变得无话可说，所以我不得不信了。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信主的？没有多少人是这样信主的，对不对？我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有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心，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忍耐，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优秀的属灵的品格，让我们羡慕，让我们觉得这样的信仰好，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跨出这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就扩展了天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我们要下功夫去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这是我们使用才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呢，唯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在侍奉上才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可能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跟上的话，最终很有可能是晚节不保的。我们最近如果看新闻的话，就可以看到好多这种所谓的丑闻，对不对？在天主教里面，我看到很多这种性侵犯的这些神父们。那在基督教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出名的牧师，甚至是那些大型的万人教会的这些牧师，有好多都是因为经不起这个金钱、色情还有权力的诱惑，最后是犯罪跌倒了，导致了很多的人都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归根结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属灵的生命没有跟得上，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世界上对我们的这些诱惑，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这些诱惑，结果就是晚节不保，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我们可能做的越多，慢慢的你的这种名号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做同工了，做执事了，做长老了，做传道人了，做牧师了，如此等等，我们会得到的名号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没有跟得上的话，最后我们会让教会受到极大的损害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下功夫使用我们的才干来提高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那是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呢？那老生常谈的就是我们时常要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时常的去让我们自己的品格能够更加的得到炼净。我们个人的这种修行是很重要的，我们个人的这种努力，这种付出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属灵的生命的成熟是需要得到互相的扶持的，是需要得到互相的扶持的。这样的话，当你走这条越走越窄的这条路，越走越难的这条路，你在上面走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走累了，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跌倒了，那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可以把你搀扶起来。同样的，当别人走累了快要跌倒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把他们搀扶起来。这是一种共同走天路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同走向成熟的一种很好的途径，就是我们要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神。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伙伴，或者是你还没有加入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团契里面，我建议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当务之急，加入到一个小组团契里面，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成长。我们可以互相守望，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也是互相的监督。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走得远走得稳。这是我们对才干的一个使用，就是要下功夫去建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对才干的使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才干来建造神的教会，要使用我们的才干来建造神的教会。唯有我们的教会被建造好了，我们才可以去扩充神的国度。教会是扩展天国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邀请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可以听到福音的信息，他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形态，这样可以让他们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他们就愿意去追求，他们就愿意来有更多的学习，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可以跨出这一步来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样的话，这个天国就扩展了。但是呢，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吸引人，要让人能够觉得很想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我们的教会就要办得出色，我们各样的事工都要办得出色，这样的话新朋友才会愿意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希望来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团体，愿意被吸引来。否则的话，想想如果你是一个还没信主的新朋友，你来到教会一看，你看这个教会拖拖拉拉皮皮塌塌的，所有的摆设都是乱七八糟的，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都面无笑容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事工说是十点钟开始，然后同工十点钟才到的，我在上面讲到也是这种信口雌黄的，你说这些新朋友他们会愿意继续来吗？他们是不可能会继续想要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新朋友可以把他们吸引来，也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想要来，我们的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都要办得出色，都要办得出色。要教会的事工办得出色，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责任的，不然的话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出色的。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才干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把我们的教会办得出色。教会与个人的关系就犹如是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这个教会的身体上的一个这个肢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就是在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一个器官。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说我今天要休息了，我今天什么都不干，那这个身体会出现什么情况？身体就瘫痪了，就生病了，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说哎，我不想侍奉了，这教会的事情由别人去做吧，那这个教会会怎么样？这个教会就是进入到一种病态里面去，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上自己的努力，尽上自己的责任，来打造一个出色的教会。这是我们对自己才干的使用的很重要的一点。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我能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用过这种说法？我自己就用过很多次，我自己用过很多次。我想起来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内向的，非常害羞，非常内向的，所以呢，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呢，就阴差阳错的被别人推到一个要带查经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我当时觉得真是赶鸭子上架，我觉得很难了，我跟神就是争辩了半天，我说我没有这样的恩赐，求你放过我，不要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当时的圣灵不断的在催逼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真的是顺从了我心中的那种害怕，顺从了心中的那种不顺服，那我想神他可以把这样的恩赐去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做，而我自己呢就与这样的事工就没份了。所以呢，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恩赐，其实是还没有去挖掘这样的恩赐。当你愿意去挖掘，当你愿意去尝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会给你加添恩赐的，神会给你加添恩赐的。 或者是有一些你已经埋藏在心里面的，埋藏在自己生命里面的很多没有被发挥出来的这种，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这种恩赐会被挖掘出来的。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恩赐，但是你愿意去尝试的时候，你就会把这种恩赐给挖掘出来。关键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去做。那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反正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都有人在负责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占满了，那这个教会呢是不需要我参与的，我就来这里看一看就好了。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想法，我鼓励你去对教会有更多的了解。有这种想法，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对教会还不了解。如果你对教会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缺口是需要人去填补的，有很多的事工是需要人去挑头的。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还有哪一点是做得不够出色的地方，那就是神对你的一个邀请，让你去参与，让你去改进，让你去提高。这是我们的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愿意从小的事情开始做的时候，神就会开阔你的眼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也越大。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你所承受的这个责任也就会越来越多的。这是应该我们如何使用才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使用我们的才干来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对神负责。那我们作为整体的一个教会呢，神把许多不同的人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整个整体有一个整体的才干。我们在想，我常常在想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是不是将来也要向神交账，要神要向我们来责问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整个教会的才干呢？我们看到那个领了5000和2000的银子的这些仆人们，他们去另外又赚了5000和2000。那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也要到外面去建造一个教会，来赚一个教会来呈现给神呢？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待会会讨论这个，在主日学的时间段我们会讨论这个关于在 carry 职堂的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呼召，对这件事情有感动，愿意留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群策群力的来商讨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或许将来神来向我们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向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好，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才干？我们要去努力的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努力的去建造神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嘱托，我们有没有去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会带来什么样一个结果？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对才干的问责。对才干的问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出去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要跟这些仆人们什么？要跟他们算账的，对不对？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什么？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能湿透，对不对？这是确实是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湿透的，将来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100%确定的，就是神将来要向我们算账的。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终归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那拿了5000和2000银子的这两个仆人得到神的一个评价，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那个拿了1000银子的把他埋起来的这个仆人，他得到的评价是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神这个比喻里面继续说，这个主人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最后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就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终归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要向神交账，这是肯定的，没有人能够躲过去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向神交账？那位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就是那种彼得警告我们的，就是说不要闲懒不结果子的那样的基督徒。我们拿了这些才干，但是呢我们没有去使用这些才干，以至于我们是闲懒不结果子。或许那个仆人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没有把这些银子用来花在自己的身上，只不过把它埋了，说这是你的原银子，就把它交回给神，交回给主人。但是呢因为他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说，耶稣是葡萄树，基督徒是枝子，对不对？那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怎么样？要被砍下来扔掉的，对不对？这个闲懒不结果子的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不结果子就被砍下来被扔掉了。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那两个结了果子的仆人，神是怎么样评价他们的？神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神问责的标准是什么？良善和忠心，对不对？这很有意思啊，良善和忠心。神没有告这个主人没有跟他们说你要做到伟大而杰出，你也没有需要做到说是要出名和成功。这个主人给他们问责的标准就是良善和忠心。将来有一天神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向我们问责，我们有没有做到良善和忠心，有没有做到良善和忠心。那什么是良善和忠心呢？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良善和忠心呢？只有几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首先要做到良善和忠心，就是要首先从小事上开始做起。那主人怎么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对不对？我们要从小事上开始做起，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所谓的小事。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是我们的忠心是体现在小事情上的，而不是体现在一些大的事情上。那什么是在小事上忠心呢？什么是在小事上忠心？所谓的小事就是那些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些事情，这些叫小事。我们要从这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开始做起。你不要好高骛远，你要从你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做起。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对你身边的人都不能原谅的话，你谈何说去原谅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先从原谅你身边的人开始。你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你怎么来管你的教会呢？从你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起。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话语呢？现在这个圣经是可以说是遍地都是，我们的手机上随时拿出来就是可以看到圣经。我们有没有花功夫或花我们的时间去对神的话语忠心呢？去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在想，如果万一就是终归有一天我们要进到天国里去面见神的时候，神说你对我的话语了解有多少？我们是一问三不知的话，我们有何颜面呢？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小事？还有另外一点，从小事上忠心开始做起。你去上班的地方，你的老板每个星期召集例会，你每次都是迟到的，你的老板会给你一个忠心的雇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吗？那我们来这里敬拜神呢？我们来这里敬拜神呢？我们怎么样来体现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以至于我们在大事上也可以忠心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怎么样在小事上体现出我们的忠心？那要做到良善和忠心，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做那种消费型的基督徒。什么叫消费型的基督徒呢？消费型的基督徒就是来教会呢，有点像是去餐馆或者去看电影一样。我们看，哎，这个电影好看还是不好看？哎，这道菜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们就是来享受一番的。消费型的基督徒往往会有很多的这种评头品足的，讲，哎，这个讲到这个有问题，这个可以这样讲，可以那样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批评，我们说这个饭菜不好吃，应该换一种菜，就有很多的这种意见。这种消费型的基督徒呢，又叫死海型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边界那里有条约旦河，那约旦河的北边呢是加利利海，就也是一个就是叫加利利湖，那下面呢是死海，其实也是一个湖。那这个加利利湖呢，它是有进口有入口也有出口，就有水流进去也有水流出来，但是那个死海呢，它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再加上呢它的地势是低于水平线的，所以呢很多的盐分都被冲到这个死海里面去，以至于它的那个水的盐分呢要远超过这个海水的盐分，以至于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在这个死海里面生存。而这个加利利湖呢，它是有入口也有出口，所以呢有生物可以在里面，有鱼可以在里面存活。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那里打鱼的这样的记载的话，一定是在加利利湖而不是在死海这个盐水湖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是要有入口有出口，我们要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把这种我们所领受的教导给行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头重脚轻，以至于我们站不稳。不做消费型的基督徒，很多时候首先体现在我们怎么样选择教会。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是根据讲员来选择教会的，诶，今天 CCMC 有黄长老讲道讲得好，所以我就去听，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呢另外一个教会有更好的讲员，我就去那个教会去听。追求好的信息本身是没有错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大家想想，我们是这样跳来跳去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任何的一家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良善和忠心的侍奉吗？我们有可能在侍奉上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理论能够给行出来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跳来跳去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对任何的这些教会都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有些弟兄姊妹呢是为了孩子选择教会的，说，哎，这家教会的孩子的节目是最好的，我就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去。我时常劝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为你的孩子选择教会，你要为你自己选择教会。你要选择一个教会是让你自己的灵命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效的去影响你的孩子。否则的话，你把孩子送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环境里面，你自己不成长的话，孩子受到谁的影响最大？孩子受到的影响最大就是我们自己的言传身教。如果我们自己的灵命不长进，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还是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可能期盼你一个星期把孩子送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扭转他一个整个星期他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所接受的这些影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自己能够不断的在灵命上有长进的教会，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做消费型的基督徒。雅各书第一章22-23节说，只要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要非常注重的要 来到教会，我们要付出，要带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来释放的精神，来打造一个出色的教会，不要只是来这里听听，然后听完就走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才能够他人的祝福。这是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世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的，我们要成为我们他人的祝福，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同事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这是需要我们带着一颗侍奉的心态来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我们自己，也建造他人。那还有一点，我们要做到良善和忠心呢，就是我们要乐意的去当衬托，要乐意的去当衬托。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做得多了，做得大了，我们很容易会面对这样一种试探，就是希望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们生怕不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喜欢去让别人知道，哎，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情多好，我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希望把荣耀归给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点。我们要做到良善和忠心，就是要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不要在乎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赞扬。我们做的事情如果别人不知道，那又怎么样呢？神都看在眼里，神都看在眼里。特别是做到这个，说到这个做仆人的心态的时候，这就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我们所当有的一个心态，要做到良善和忠心所当有的心态。或许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还记得我们亲爱的张路先弟兄，很高兴今天见到习老师也在我们当中。我非常怀念张路先弟兄，他在两年多一点的这样那个时候过世了。我非常怀念他，因为路先弟兄是我见过的那么多基督徒最认真的去实践这个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一位亲爱的弟兄。我们看到他忠心的侍奉，但他从来不张扬，从来不炫耀，他就是在那里默默的做，往往是那些最累最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他都是带头去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在教会聚会，然后很晚了，那是一个很冷的一个晚上，是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教会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对面的教育楼有一条水管在漏水，那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总闸在哪里，可以把它关掉，让这个水不要继续流，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就打电话给陆先弟兄。那是一个很冷的晚上，然后呢那时候夜已经深了，陆先弟兄已经躺下休息了，但是他听到这样一个电话以后，他二话不说穿上衣服马上就赶来教会，然后找到那个总闸就把那个水给关掉，让教会的损失达到最小的程度。但他从来没有张扬，从来没有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力，就是这样默默无闻。不管是我们教会的这种各样设施的维护，外墙的油漆，还有停车场的这些维护，他都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的做，他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任何的肯定，任何的赞扬，就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路先弟兄在跨入天堂的那一步的时候，必然已经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肯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永恒的快乐。我们愿意将来有一天也得到同样的评价吗？ 我们愿意在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吗？那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开始做起，我们可以小心不要去做这种消费型的基督徒，我们也努力的去效仿像路先弟兄一样，我们凡事都是像是给主做的，我们要乐意的去当衬托。愿神帮助我们成为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Amen,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榜样，不管是从 Billy Graham 还是从路先弟兄，我们都看到了这种要追求良善和忠心的这样的榜样。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这些世上所来的所有的一切的诱惑，帮助我们从小事上开始做起，帮助我们去做一个乐于侍奉的信徒，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乐于去做陪衬做衬托的这样的基督徒，帮助我们成为那样的一位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